哎，问候到手机边我最亲爱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愿世界和平愿人人都有好心情的段子来了。你最近有关注俄乌战争吗？我想大概有的吧。那边打起俄乌战争，这边俄乌性工作。你呢？我是如果给我足够多的时间，那我可以永远不把事情干完的主播彩彩呀。在这里我想真诚地招聘一个杀手，就是每天晚上11点准时把刀架我脖子上逼我睡觉。一起吗？哎，你知道为什么下雨天的时候人总是昏昏欲睡，容易睡着吗？并不是因为白噪音，而是一个关于进化的说法。是因为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嘛，这下雨天啊，野兽呢一般不会出现，人们就可以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就容易睡着了。为什么人类喜欢抖腿呢？就是因为在原始社会要随时准备危险来临时候逃跑。我一般抖腿因为憋尿。你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是哪儿吗？事实证明是书店。为什么书店最安全呢？你看疫情都3年了，你见过哪个流调里面有人去过书店的？
好像是
那天我在书店里面见到三个人巴拉巴拉向一个宝妈推荐编程课，我感觉那三个人在忽悠宝妈嘛，我就上去说学这个不好，宝宝容易掉头发影响形象。宝妈回过神来带着宝宝就走了嘛，就因为这我又赚了500块钱，都不是宝妈给的，是那三个孙子赔的医药费。
疼。
你知道有哪些书名很 low 但是内容跟文笔让人惊艳的书吗？知道的话打在留言区啊。如果想不起来的话我给你说一个啊，参考答案啊，你看文笔一般但内容看过的人没有不哇塞的。哎，老板啊，这同样本书为什么英文版跟中文版价钱不一样呢？
老板说这是我们的定价哈，不懂英文的人多少要付出点代价哈。我这个人悔不当初啊，应该好好学英语的呀。
同学们你们现在学不晚哈。看书呢看到一句话，即使在没有人的时候水也会周期性流动，我觉得这句话好有哲理啊。我就在想，没有人看月亮的时候月亮是否真的在那里啊？没有人听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节目还会更新吗？咦，不给自己加戏吗？就陷入沉思嘛，在想这个问题。直到我看到下一句话，以防止异味和排水管污垢。我想有点多是吧？很想啊，因为没有被置于凉爽干燥远离阳光的地方，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有了你跟我。那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宇宙里面发的霉。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女生，那我也是美女了。今天跟闺蜜在一起吃饭聊天，说起了宇宙探索话题，相互碰杯说，哎，必须得看开呀，其实人类啊相当的渺小，就是浩瀚无垠中的一粒尘埃。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帅哥路过，我们目光追随帅哥远去之后再次举杯感叹道，啊，这颗尘埃长得还挺好啊。闺蜜跟我说，跟帅哥接吻之后呢，就像吃了一罐蜂蜜，可甜可甜了。哎呀，说得我心里痒痒的，我决定明天就去吃一罐蜂蜜。
你一下吃得完吗？你不觉得腻得慌吗？
那我慢慢舔。知道为什么舔你吗？还不是因为你甜
香啊，我们关系的维持啊全靠我死皮赖脸呀。
通常女人的思维就是，你不对我好，我怎么会同意做你女朋友？男人的思维是，
你不做我女朋友，我凭啥对你好？
我妈说啊，她的婚姻当中啊，是苦中有甜，人生需要这样的调和剂。我想说，妈，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婚姻是苦的，那么一点甜啊，是建立在孩子的痛苦之上的，尤其是你闺女，你看。
我觉得爸妈恩爱幸福的婚姻才是对小孩最好的结婚建议，
现在跟他们说也来不及了。
不过我以前说一段子嘛，说不要轻易的相信长辈分享的所谓的恋爱呀、婚姻经验啊，他们那个年代呢是没有智能手机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但是我现在就琢磨那个段子过时了，因为当时播那个段子的时候也是刚刚有智能手机嘛，我们有智能手机，爸妈可能有老师的手机，而现在智能手机普及了，爸妈他们也会用手机看短视频啊，也会玩游戏，也特别的快乐呀。但是这个时候也没有耽误他们向我们传递经验啊。手机防水啊，就像爱情，你要是信任他，偶尔手机淋雨了也不用担心，但是你不能考验他，就把那手机往水盆里面啊、浴缸里面一丢，那早晚作死啊，对不对？爱情呢，它是经不住考验的呀。像郝冉冉，他女朋友的手机丢了，连续三天闷闷不乐的，这郝冉怎么哄都不行。最后，为了转移他女朋友注意力，尽快从丢手机的悲痛中走出来，冉冉向他提出了分手。这样陷入了分手的痛苦之中吗？当女朋友生气不冷静的时候呢，只需要这么做，她一定会冷静下来。要知道女人啊都是缺乏安全感的，你只需要跟她说，你不知道那个彩彩比你冷静多了呢，她特别好，然后你的对象就会吃醋，然后就冷静下来了。亲测有效，不懈怠，给自己加戏是不是？这女人啊就不能惯着，你越跟他解释他就越来劲儿，你要当场给他跪下他就没话可说了。这男人啊，如果你有幸谈上一场恋爱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女人，除了保护她在外不被别人欺负，更是要照顾她的小脾气小任性。这种一般的我们劝分，但是后来我仔细想想，这不能分，还是尽快娶了吧，这样的女朋友请牢牢抓住，别让她有机会祸害别人啊。婚前男人为了留下她过夜，当面承诺我对你绝无非分之想，婚后承诺兑现了，
那结啥婚呢？
那天问老公，亲爱的，你说我是你的什么？
啥？
那我是你的什么？你要像广告里用说，你是我的优乐美了啊。
哎呀妈呀，这优乐美啥时候出五加仑桶装的了？
哇，还能不能愉快在一起了？难道他觉得女人是水做的？我像纯净水一样纯？
纯还是纯
的？我像什么样？那天老公带了薄饼回家，哎，老公，我都没有提起过，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薄饼啊？
哎，我猜的嘛，你看你这身材，那肯定是喜欢吃薄饼啊。
接下来三天，我每顿饭都给他做了金针菇，哼。老公，你怎么这么晚回家呀？去上网了，这家里有电脑，你干嘛往网吧跑啊？啊？
不是，就是家里都有老婆，你看这些男人干嘛还出去？不是这道理一样，我
想的还挺多啊。为什么经常看见妻子吊打小三，却很少见到丈夫痛殴奸夫呢？有没有想过啊？因为小三呢，一般比妻子柔弱，嗯，而奸夫一般比丈夫健硕，
啊，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锻炼身体啊，朋友们，要强壮起来啊！就算被揍也能还手呀。
因为老公正睡着，迷迷糊糊的被老婆揍醒了。不是，老婆睡觉你揍干啥呀？
我梦见我怀孕了，然后你就不要我了。
傻瓜，妹儿烦呢，你怀孕我怎么不要你呢？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怀孕你也会不要我吗？
又把老公打的，咱能不能讲点道理？
智者不入爱河，愿者重蹈覆辙。
依然是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啦，我是彩彩。节目在喜马拉雅 APP 上更新，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段子来找到这个专辑。在节目播放页面节目图的右下角呢有一个购物车，点进去呢是彩彩定制版的蒸汽眼罩。这个蒸汽眼罩呢戴上特别舒服，眼睛累的时候呢可以热敷一下，在睡觉的时候呢也可以戴上，很快的入睡了，没有焦虑的烦恼。你会经常的焦虑还是抑郁呢？如果说离家在外打工对我的抑郁症好，对我的焦虑症不好，宅在家中吧对我的焦虑症好，对我的抑郁症不好，该怎么办呢？
那我建议你就站在门框那儿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戏耍那些心理疾病啊。那对我的腿脚不好啊。
为什么成年之后孩子们都很少跟爸妈聊天呢？因为我们希望告诉爸妈的都是好消息，而遗憾的是发现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好消息了。你可以去超市啊，就会听到好多的好消息，好消息全场买一送一，全场八折。当代年轻人在互联网的解压途径，看洗车，看赶海，看修马蹄，听段子来乐。以前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开心最重要，可是后来越来越觉得人活一辈子开不开心都无所谓才最重要呀。就我不希望有什么大喜，因为我求求你别给我来大悲，就这样平平淡淡好吗？悲观主义者看到了黑暗的隧道，乐观主义者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现实主义者看到了怎么有一列货运列车啊，
列车司机看到了有三个天幕白痴站在火车轨道中间，你们不想活了啊。
面对一个装有半杯水的杯子说哎，只剩半杯水的人是悲观主义者，而说水还挺多的人
是
臭流氓。你要想那么多干嘛呀？我以前有一个学长，他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呢总是吃炸鸡，我就问他为什么呀，他说如果你最喜欢的食物吃起来还很美味的话，那你的判断应该还是正常的对吧。如果发现最喜欢的东西不好吃了，或许你的身心现在很虚弱，你的判断力也有可能出现了问题。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哈。 get。永远有那么一群人天天喊着减肥，这也不吃那也不喝，但是从来没有瘦下来过。对，那天我看了个新闻嘛，在陕西西安一位27岁的小伙子，身高177，体重130公斤，属于重度危险性肥胖，因为最近啊双下肢水肿、头晕、胸闷等不适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介绍患者啊一天仅吃一顿饭，
我心想这是个励志故事啊，这么胖发誓要减肥呢，一天一顿饭。
下一句就是但是一顿却有10个人的量，且生活不规律，因肥胖导致了一系列并发症。然后当天还有个热搜，专家建议晚饭只吃7-8分饱，
底下就是我建议专家不要建议。我怎么知道7分饱啊，我就在我的概念里只有饱了跟没饱。
行行行，晚饭7分饱，宵夜12分饱。自律的人就是早上玩手机，中午玩手机，晚上也玩手机。看到一句话说，你身上所有改不掉的行为缺点其实都是你真心热爱的部分啊。
我热爱玩手机对吧？我知道的呀。
还热爱喝奶茶呢，今天买奶茶的时候排队有个人叫我一声美女， 我心想，哼，有谁向我推销东西？一般就是发传单啊，或者推销我什么才叫美女嘛。我就转头，结果他直接慌了，跟我说啊，对不起啊，姐，我怎么了？我转个身把美女转没了，我姐姐就不能是美女吗？哎，不过看我背影叫我美女，这就说明我身材不错呀。也许说明你只是长头发呢。那天看到一个减肥博主，他说光吃水煮青菜呢会瘦得比较慢，可以搭配一些菌菇啊、肉类啊、膳食纤维跟蛋白质在一起，会产生什么食物热效应，体重就掉得更快。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不就是火锅吗？不一样的呀，看是什么锅底了。如果只是清水煮菜啊，那你少吃点，适量吃是减肥。你要是什么麻辣锅，你不自觉再配点可乐，吨的，你的体重也就按吨算了。那天去我奶奶家吃火锅，饭桌上我夹了一块排骨，不小心掉在地上了，怪心疼的，就问奶奶：“奶奶，你今天拖地了吗？”奶奶说：“拖了啊，每天早晨都拖地。”然后我就放心的把排骨放到了嘴里。紧接着奶奶说，你爷爷晚上泡脚的水我不倒，留着早晨拖地。我没事，没听说过五秒定律吗？什么是五秒定律呢？就是如果食物掉在桌子上五秒之后你还在为它感到心疼，那你就可以捡起来吃了哈。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你捡到最贵重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小时候在路上捡到一张5000元的钱，被我妈发现之后吊打。
如果我成年之后还能保持幼儿园的表达能力、小学的开朗性格、初中的组织能力、高中的文化水平，那我现在早就功成名就了。现在就指着我的好朋友了，那天跟我好朋友说，姐们儿，如果你变成了明星，那我就是明星的朋友了，好有面子啊。就他跟我说，不是，我变成了明星我们就不是朋友了。我咋了？我掉你价呀？我当你经纪人行不？就不能做朋友了吗？那等你当明星了，我扒你的黑历史。我
嘿，有些朋友啊，就是那种在朋友圈秀房秀车秀人脉，最后5毛钱的便宜也要占你的，还动不动让我帮忙砍一下，我都想把它砍了。
发现一个能让我武汉朋友最快生气的方法，就是买一碗热干面放着不拌，
就一直聊天说话。我跟你说这个办法啊，也可以让陕西人生气，就是上一碗油泼面啥的，不拌就把它吃了，还说好难吃。
你是在酒吧跟他相遇的，那天他化了淡妆，脸颊微红，在昏暗的灯光下略显忧郁。你静静地看着他，陪他喝酒，听他倾诉，直到他难受的哇哇乱吐，你打车把他送回家，安顿好他，绅士地离开。你内心期待着跟他将有一个美丽的开始。第二天，他醒来给闺蜜打电话：“
哎，我昨晚见到一男的，可把我恶心吐了。”
风不怪昨天跟女网友约好见面，这女网友啊不止一次提醒她要带好身份证，见了面没有翻车，是她喜欢的类型。刚开始吧，不快也没怀疑她是不是酒托啊、饭托啊，然后就随便找了个奶茶店，随便喝点奶茶。整个下午吧聊得也挺好的，就把风不快给感动了。最后风不快拿出了身份证出来，买了这女孩5000多块钱的保险。那天我跟网上新交的男朋友在烧烤摊见面，他点了大腰子。我说，哎呀，看你身体肯定不错，天天这么补的哈。他说，那当然了，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害羞的点脸头，然后他把我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马上证明给我看。他说你看这种淡黄色无异味的尿，医生说只有肾好才能尿出来哟。
如果你觉得我在跟你调情，我其实只是想友好一些，但如果你觉得我很奇怪让你感到不适，那我可能是在跟你调情。哎呀，让我感到不适啊，就是有一次跟领导出去应酬，刚好那天我有些不舒服嘛，就跟领导说，老大我有些不舒服，可能大姨妈。领导说没事我来挡，期间有客户给我敬酒，领导把酒拿过去然后说，哎呀呀呀，别让他喝了，他有点不舒服，刚做完人流。我
明知山有虎，那就不要去明知山。
有时候是挺吓人的。就有一天晚上，一个人在家戴着蓝牙耳机看鬼片儿，好恐怖啊！吓得手机都扔了，鬼还在耳朵里面叫啊。有线耳机说：“看看，没我不行吧？”是的，没你不行啊，手机边最亲爱的你呀。一个恐怖小说开头，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铁链锁住脖子，旁边一个自称是你丈夫的老光棍和村里其他人都说你是神经病，你要如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哎呀，现实中有时候不就这样吗？很烦，农村光棍怎么办这样的发问。那他们有手有脚能吃能喝，问我怎么办啊，又没有被铁链子锁起来。还有人说什么我们这儿有钱，拐那边的女人是想让他们过好日子，这样的拐卖犯。就跟我们日本是想建东亚共荣圈，是来解救落后中国的侵略者，没有什么思维逻辑上的区别。还有人说我们美国发达，拐黑奴是让他们过好日子，是一样的道理的啊！不要找什么借口，你坏就是坏啊。如果有钱你还需要买媳妇儿吗？你有钱大概都人家排着队给你介绍的吧。那天还看到一个打孩子的和一个打老婆的同时上了热搜。要不你们也别打孩子也别打老婆了，你们互打，那么爱打的话，不管是打小孩打老婆还是打老公，打人是不对的，对吧？那在婚姻啊家庭当中打人更是不对的，你不能以你是这个家庭有丈夫啊家长的这个身份去遮掩你是一个施暴者的身份。你也看到一句话，也许你都看过了，因为好多天前的说，不是我们拯救铁链女，而是她拯救我们，使得遇到事情啊大家勇敢的发声，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幸存者啊。但是就有些发生你不要幸灾乐祸啊，整个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啊，你可以不同情那些政治啊那些政府，那你要同情人民啊。有人说了，这个战争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不会给你带来流离失所的女性，对于某些青年男性来说，战争首先带走是你本人，并且通常带走都毫无意义。其实这个世界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总是发生这些悲剧，流血牺牲荒诞离奇，可能你觉得离你挺远的，但是可能指不定什么时候，你像最近很多人被骗到柬埔寨啊缅北啊，把血抽干啊，这些新闻有人说了，我都说过多少次要避免去文明的边缘地带。那什么是文明的边缘地带呢？就网友他说一个充满个人主观偏见色彩的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都不行的地区的一个鉴别的顺口溜，前面加了很多，比如 充满个人主观，这个得加哈、啊，不加就是给你杠了。怎么鉴别呢？说讲普通话特别少，出租车溢价不打表，小孩脏污路边站，年轻人纷纷往外跑。哎，讲我们觉得这些地方是民风淳朴啊什么的，但是可能会在某些思想方面他可能也有些落后的地方哈、啊。再次提醒大家啊，工资再高的招聘信息不要去，对你再亲热再熟悉的网友他的话呢也不要相信，虽然他们话听起来掏心掏肺，你真去了那就对你又掏心来又掏肺，你以为过去了就黄金遍地，以指尖福布斯榜第一，缅北再来个玛丽苏聚集，结果人家是大街上 AK 对击，在别人眼里就是行走的 ATM 机，去了送你什么嘎腰子套餐，挑筋包骨，断腿变残，把血抽干，你想跑当众活埋，瞳孔变大，就是你在你死后他们还会利用你的信息把你亲朋好友骗来，你要是看了他们分享的美景啊，热情好客的视频啊，心生向往，想感受一下那小哥哥缅甸北部他生长的地方，最后发现那是让你流血受伤回不来的地方，对不对？像缅北那个地方属于什么，牛魔王来了都要离200亩地，孙悟空去了都得表演走钢丝，阎王爷去了都要翻开生死簿打诈骗电话，你也罢去了估计都要断条胳膊吧。人要有警惕之心啊。说一对男女初相识，这个男生要请女生看电影，这个女生呢就比较警惕啊，说人家不会轻易答应跟一个不熟悉的男人去看电影的，这对女人来说太吃亏了。这男的说那你可以请我呀，我不怕吃亏。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别怪男人的二根软，就连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都定不住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啊。之前说过，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会觉得尴尬，与恶龙缠斗太久，恶龙也会觉得累，多为他人着想一点，自然就会少作一点。其实今天讲到了一些作闹的段子啊，其实我们作为女生，我们也不想作不想闹啊，只是没有安全感啊，想被你呵护保护，想感受到爱情啊，是这个我理解哈、啊。可能当真正意识到哦，这个爱情被我作没的时候，就会后悔。如何避免作闹呢？我那天看到一个情感博主，他说的是要把自己从爱情玛丽苏呀那些套路的剧本当中跳脱出来。像那些影视剧啊小说，它营造出来不是真正的爱情，那些偏向于童话，你也不是公主吧，像公主王子过上幸福的生活，那是因为王子有钱，公主也不差，好看又背景，想想自己有什么，我们都是普通人哈、啊。幸福不是说你是王子我是公主我们注定幸福的这种幸福，而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维系去灌溉这段感情，从而奠基幸福。而且两个人嘛，陌生人走在一起总是会有磨合的，对不对？女生嘛，你希望有安全感，其实男孩子他也是希望有安全感的，不是吗？还有个段子说，始终不变的一个信条啊，如果一段关系连最基本的快乐都不能给我，那就没什么可留恋的，毕竟生活已经很难了，我何必找一个人来徒增烦恼，我又不是离了你活不了。看多少人现在连爱都不想恋了，男女关系从来不是对立啊，而是互相成就帮助，一起进步幸福，创造美满的爱情跟家的。看留言啦，你有任何想要说的话可以在留言区留下来，有可能下期节目就会念啊，我也会在留言区回复你的。五条五说，老婆说天若晴天亦老，女友是个恋爱脑，那还不好。想要钻石跟玛瑙，这个就不太好了，只好天阶去乞讨。我们这有个龙湖天阶，是这个天阶吗？哎，能不能不要在我讲段子的时候插话哈。乞讨也得赶得早，洗个澡得先去洗个澡，可惜没钱买肥皂，搓泥只好用稻草，哎，稻草也能搓泥啊。特 头发凌乱又毛躁，一天乞讨只到两毛。女友看到我乞讨拔腿就跑不见了，原来兄弟才是宝，给我两毛的烟草。我以为是哥俩好，原来是妻成了嫂。你还可贴心了，还给我标了拼音，这些字我都认识呀。有病就去治，说我是北方人，在广东工作，同事说想去北方看雪，反正我觉得没啥好看的，从小到大也没觉得有多激动的，就跟同事说你把你家冰箱打开看冷冻层，看那些冰跟霜，想象一下把这个冰箱放大数十万倍就行了。现在好多冰箱都是无霜的，买冰箱的时候注意买风冷哈。你还看到一个段子，现在应该过时了吧，诶，前两天看到的，如果广东现在有多冷呢，下午我看到一群大雁提前飞回北方了。有没有想过大雁可能往更南更南的地方飞了呢？独独七一说，你们都上班了，我这儿还像过年似的，雪大走不了啊，希望就做自己说。昨天我在车里放了一包湿巾，寻思着万一哪天衣服脏了可以给我东西来擦，又往车里放了只戴过一次的口罩，寻思万一哪天忘戴口罩了可以备用。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去上课，发现湿巾啊已经被冻成了冰坨子了，口罩也像5209粘上了一样，怎么撕也撕不开呀、啊、就说你那个口罩戴过是有口水吗？哦，我知道了，你们那儿应该是属于比较潮湿是吧，口罩一潮之后然后再一冷就冻住了，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的。小伟说，我发现天冷的时候屁股都是冰的，但是屁股本身却感受不到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屁股两半啊，他们会互相取暖呀，切什么就秀什么。说昆明下雪了，好漂亮，好兴奋，还特意提了一桶雪回家给孩子捏雪人。哇，我觉得你这个好爸爸，我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那就是好妈妈，就是当你的爸爸或者妈妈提一桶雪回家，你就知道他有多爱你了吧。就女神们的孩子说，夏天就是不好，穷的时候连西北风都没得吃，可是夏天有阳光温暖你呀。张玉涵说，温暖了你的四季，于是我的夏天变得更热了。夕阳想说，小时候不理解老人晒太阳一坐就是半天，长大了才明白，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心之所想皆是过往，眼之所及皆是遗憾，大概是这样的吧。
不是，没你说那么复杂，我要不工作我也想天天晒太阳。
小伟说，没有人会劝60岁以上的人努力，所以只要熬到60岁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躺平啦。
冷月孤星说，那你得有社保才行。
今天看到一个人在算嘛，等我们老了，因为出生率降低嘛，可能我们拿到社保都是比较低，不会让我们过得特别好，只是起码的温饱，所以要多生孩子，所以现在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储蓄和额外的这个养老保险。小小钢炮说，成长需要打磨，我没说不公平也没说苦，我说我知道了。沐雨成说，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借酒消愁有盼头，借酒消愁，解救消愁，姐来了。林浪说，拿着1500不到的生活费去跟室友讨论着国家大事儿。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呀，这是大家嘛，由一个个小家组成的吧，我们是小家的成员呢。那有人说了，这个俄乌战争我怀疑是拿我的钱去打仗的，为什么股票基金跌成这样了？这一般有战争的时候股市啊它有震荡是正常的哈，但是这个是离我们其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可能对美股的影响比较深，但是对 A 股的影响长期来看啊不会那么大的，反而它这么砸出一个坑或跌下来给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机会。淡定淡定啊，而且这个时候他们都打仗，什么货币是最优的避险货币想过没有？那就是人民币啊，这是利好啊。 墨月素语说，我上班摸鱼都能养活自己，凭什么还要努力？说完我就跳进自己家承包的几百亩鱼塘摸鱼去了，然后你的脚臭把鱼都熏死了。峨眉米饭先说，在我18岁那一年啊，我就定下了一个心愿，在我30岁时候，我要卖掉自己的房子，一个人一个背包一个单车去游山玩水，走遍世界。你确定吗？骑单车可累了呢，而且有时候上坡啊山路什么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环游中国啊，最经济的方法，如果还有伴儿的话，3-5个人，最经济的方法就是房车，租个房车或者买一个房车，因为你总是要住店吧，你在外面吃饭也很贵啊，房车还可以自己做吃的，对不对？啊，好，看段子不插话。他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一半的心愿，我今天终于30岁了，但是没有房子可卖。好吧，生日快乐哈、其实没有房子也不用太焦虑了啊。之前很多年前看一篇文章说，2022是房产的一个楼市的拐点，现如今看好像是这样的，随着人口老龄化需求的减少，再加上房产税马上要推行，还有就一些政策嘛，比如说限购啊限售啊，那之后的房子会越来越难卖了，将来房子一定会回归到它不是炒的是用来住的上面啦。比如说再出一些，比如说限价房啊廉租房啊，那我们要相信就是人人是有房子住的，只是你想住得更好，那这个时候商品房市场会让你住得更好。他点名不是知道是我这位昵称彩票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彩彩了，一直怀孕生孩子，生孩子之后带娃其实挺累的，孩子还生病了，生病后就陷入焦虑，公司末位淘汰，说我复工后跟不上进度就劝退，感觉很艰难的一年啊。哎，为什么说年轻人都不生孩子了？燕钻钻说，昨天元宵晚上去中心广场，除了冷跟人山人海啥也没有，好怀念以前的烟花表演啊。对啊，以前觉得景色很美，是因为那个时候只要全心全意的欣赏景色就好了，如果有人在陪着就特别幸福。而现在你会发现，你要真的出去玩，你主要还得操心身边孩子的安全。那什么是真正的爱呢？真正爱就是明知道之后可能会遇到这些困难，但还是义无反顾的两个人在一起走在一起啊。白光就说了，2010年的10月10号我们领证结婚，十全十美，不过现在已经离了4年了，还是祝福2022年2月22号结婚的新人永远幸福，活在当下。是啊，有时候日子不代表什么。新源就说了，拿结婚证是在头天，他问拿个证吗，我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去领证了，没有情侣装，也没有特别的日子，也不是什么纪念日，也不怀孕啥的，就单纯觉得这个人我嫁定了，什么日子都可以。到了民政局，只有一对老夫妻去补办结婚证，婚检拍照拿证很快就好了。昵称恭喜发财青年彩俊说，上英语课时有位同学问我爱有没有过去式，我就跟他讲爱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时。风不快说，要给保姆开什么车，当然什么人用什么车啊，你给他弄辆保姆车吧。还说钓鱼最大乐趣是鱼咬钩的那一刻，要是全自动直接撒网不更好吗？再要迷彩说，我跟医生说我要拔左下3的牙齿，可医生给我拔成右边的了，医生非说是我错了，我数错了，怎么可能呢，明明前天晚上照着镜子一个个数的牙。要从中间往边上数啊，这个应该是你编的段子吧，一般有点点医德的医生他不会去拔一颗健康的牙齿，而左下3你不管正数倒数，就除了智齿或者是多生的那些牙齿，包括儿童乳牙，这也是可以拔的。一般来说就是牙齿哪怕蛀牙很严重，也首先会想能不能根管治疗，是在治不好才拔掉，然后去做植牙种植牙。我若为昆仑说，有一年自己牙疼就去诊所看，医生说智齿长歪了要拔，还打了7天的消炎针，回家特别疼。哎， 吃饭也是一脸痛苦的表情。我爸妈就数落我，说你从小好吃懒做，长大了还这样，以后要饭没人施舍。对，好多爸妈都这样啊，就明明我们最需要关心的时候却数落我们，就不能正面的表达一下关心跟爱吗？就要使绊子让我们不愉快吗？能不能好好相处呀？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受爸妈影响有一定的原因，跟另一半在婚姻相处当中也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爱，可能就会用数落这种方式，明明心里是很在乎的，对吧？浩浩如意说，我一边吃饭一边听节目，我爸听了问这是啥沙雕玩意儿，我那你就跟爸爸介绍一下呀。我还多留言了，跟你爸爸问个好，让你爸爸听听。于闲闲说，表情包模糊证明用的多包浆了，确实是用的多了，那个图片格式就会越来越模糊嘛。好好说话不会吹牛说视力颇直，去过骨科医院。哎，我也去过，就那时候脚被砸了嘛，然后我妈说那你得去看骨科，就带我来视力颇骨科医院，结果医生不给我看，说他们这儿是中医的。就我妈她那个可能走路走多了膝盖积液嘛，在那儿拿药膏贴哈，效果据说还挺不错的。金星细云里说，猜猜可以弄码字出来吗？我想学学里面精髓。文字版嘛，我在公众号基本上每一天都把它发出来了哈。然后敷衍无趣说，很好奇猜是实时读评论吗？不就是大家留言我会看，然后整理出来也会串一下的，基本上读的都是前几期的留言。郑先生说，评价上说我收听一半以上该专辑，但绝对不止。对，我知道你有时候一期节目听好几遍的。欢乐多彩说，我怎么没找到我是踩多少级粉丝，这个是在专辑评价页面，你给我专辑打五颗星好评，然后评价之后也许就能看到，哎，你听了这个专辑百分之多少哈。还看到我彩票说，现在节目怎么这么多广告啊，因为我开了喜马拉雅会员嘛，我没有听到广告。嗯，这个广告绝对不是我加的，是喜马设置的，我也不知道在那儿关，尝试过也关不住。那如果你不想听广告，还可以在苹果播客上面听。那我觉得我这个节目还是有优点，它比较长嘛，中间没有插广告吧，那也就四十多分钟才一个广告，是不是就还好了，对不对？如果要是十分钟一期节目，那十分钟听个广告，十分钟是不是更抓狂？像公众号我发文字版的时候也会把节目就稍微剪辑一下，十来分钟一期哈。有人说我想天天听段来了，也可以去哈，公众号是彩彩。白光说，只谈夜色与微风，只对猜猜有独钟。瓶子里长颈鹿说，你不睡觉吗哥哥，是防止我们抢沙发吗？嗯，叫姐姐。上期沙发头号彩迷冷月孤星，不在彼岸才最美。上期的首轮会期待木徐图之桑内君只为你播。然后这期作者 Hello Angel 听彩中因是美美笑话百科尹教授杨葵会飞米虫 TV168 戴维王苏月客刘璇不可回收太阳能胶江小凡行变装精武李知了 H 力会飞米虫当红炸自己小陈酒酿妈鼠崔波波大学生迷惑中心人间观测员飞米米打工会饿死叶诗诗还有上期打算跟他朋友们摇摇获中边边白水唐宁街的猫先生帮汪友单身我为奴一撇一捺自飞鱼黄啦啦啦。好啦，这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下期段子来了再会啦，别忘了多多点赞会秒看，多留言会变有钱。对，我还有个视频号啊，更了两期视频啦，叫我猜猜段子来了。好啦，再会啦，拜拜。
人生建议，九见按三次，七见按两次。